马太福音要道略解第十讲。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一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起。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，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，法勒斯生希斯伦，希斯伦生亚兰，亚兰生亚米拿达，亚米拿达生拿顺，拿顺生撒门，撒门从拉哈氏生珀阿斯，珀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，俄贝德生耶西，耶西生大卫王，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，所罗门生罗伯安，罗伯安生亚比亚，亚比亚生亚撒，亚撒生约沙法，约沙法生约兰，约兰生乌西亚，乌西亚生约坦，约坦生亚哈斯，亚哈斯生西西家，西西家生马拿西，马拿西生亚门，亚门生约西亚。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，约西亚生耶格尼亚和他的弟兄。迁到巴比伦之后，耶格尼亚生撒拉铁，撒拉铁生索罗巴伯，索罗巴伯生亚比玉，亚比玉生伊利亚敬，伊利亚敬生亚索，亚索生撒都，撒都生亚金，亚金生以律，以律生以利亚撒，以利亚撒生马旦，马旦生雅各，雅各生约瑟，就是玛利亚的丈夫，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。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，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，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。我们读到这个家谱的启示，家谱的启示里边很丰富，所以我们要用很多的时间把它查出来，然后对马太福音这个国度和君王宝座和王权啊，还有拣选和操练这些事儿，我们就容易懂了。这个圣经呢，它不是仅仅讲历史，还是讲许多的神旨意的奥秘。这个神旨意的奥秘呢，要用启示把它打开啊，我们必须从圣经里得到启示，正像保罗所说的，弟兄们，我到你们那里去，若不用启示，启示下边还有三种啊，预言啊，教训啊，这都是要讲的。那么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，说第一个就是启示，所以我们先要把这个启示，所有关于家谱里边这些人名字，为什么他要把这家谱给我们写在这里，这都要解释一下。这个还不是详细的，还是找重要的我们把它解释。像这个家谱里边有很多的王，这些王都是我们的教科书啊。那么这个家谱里边还有被掳掳的故事，当他们背逆神的时候，神就把他们交在撒旦的手里啊，交在仇敌的手里，这个仇敌就是预表撒旦，让他们受熬炼，受试验，这就是圣经一贯的啊。尤其有信心必须受试验，比如说亚伯拉罕也受试验，大卫也受试验，耶稣基督 也在旷野四十天受试验，这是神儿子们必须经历的，这都叫启示。像这些话呢，我们在查考之前啊，查考之前从家谱里头就可以提出来。关于哪一个王好哪一个王坏，我们更要一一的去学习，从他们身上学习教训。那么在我们查马太福音的时候，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我们要把它提出来，也是非常要紧的，因为要道略解，凡是要紧的我们都提出来。马太福音是新约圣经的第一卷书，从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马拉基到新约圣经的第一卷马太福音，其中隔着差不多有400多年。在这段漫长的过渡时期中啊，犹太人的情况是怎么样，我们也应当有一点了解，因为当中有400年，这400年也是根据神的预言，在何西阿书，神要处罚他们，让他们无君王、无柱像啊，没有祭祀，这些都没有，400年啊，那也是神的一个处罚。特别是在政治和宗教方面，是一般读圣经的所感兴趣的，要啊，因为我们看有什么法利赛人呢、撒都该人呢，又是什么西律党啊，这些东西出来，那么犹太人当中没有这些东西啊，怎么来了这么些特别的名词呢？啊，是怎么回事？那么我们把这个他们在400年中啊这一段空档，叫做两约之间啊，他们的政治或宗教的情形，他们是怎么过渡的，我们把它稍微的介绍一下，大家就有一个印象啊，这也是历史方面的了。可是这个与后来我们讲解圣经，对当时圣经的背景，主耶稣来所说许多的话啊，我们就能非常容易懂啊，这两约之间这一段空档啊，他们所发生的事情，我们要稍微讲一讲。关于在政治方面，我们稍微说一说，因为在这里当啊，以色列中曾经出了一个特别的啊这个人物，这个人物对以色列人影响很厉害。我们把这段来读一读，来说一下。以色列人被掳以后，他们中间可以分成两大派，多数的人从巴比伦、波斯、马代、希腊、罗马这许多的大帝国啊，他们都被掳去了啊，他们有的到这里，有的到那里，一直到今天还散居各国啊，他们就流落在外，变成犹侨，犹太人的侨民啊，侨居在这些大国里头，巴比伦、波斯、马代、希腊、罗马啊，这些都是当初掳落他们的人，一直到今天散居在这些国家。他们先住在四围的邻邦，然后逐渐移居到全世界。他们在当地呢起家立业，随从当地的风俗习惯，久而久之他们也成了当地的百姓。据说有一部分还流落在中国河南那一带啊，犹太人他们就流落在那边了。另有一些少数的人就是移民，他们被掳后啊，他们就不甘心住在外边，不肯放弃他们的血统生活，更不肯放弃他们所侍奉敬拜的神，所以被掳后70年，就是在古列王元年，他们得到允许归回故国，重建圣殿，恢复祭祀。这就是以斯帖、尼西米、哈该书、撒加利亚、马拉基书中所记载的事儿。这段我们知道了，这个不用解释，这是被掳归回，也就是 我们刚才念贾普被迁到巴比伦之后，啊，后来他们又大批的回来了，啊，回来呢就撒拉铁、索罗巴伯，我们知道这些故事都是在以斯拉、尼希米这些书里边，哈该书啊、撒加利亚、马拉基都记载这个叫贝罗后的这些先知所记的这段故事，我们要记得。那么以色列人第一次归回故国呢，就在波斯帝国统治之下约有200年。波斯就是波斯马代啊，波斯王就是现在的伊朗啊，他们就统治以色列，统治以色列，所以对以色列多年都是采取很宽大的政策，给他们相当的自由，让他们自己当省长，比如说尼希米自己当省长啊，虽然归这个王管制啊，但是他们管他们很宽松，让他们建造圣殿，保持原来的宗教制度。撒玛利亚人呢也在这段时间开始敬拜神，比如我们主耶稣啊也经过这个撒玛利亚啊，撒玛利亚他们也跟以色列人一起到圣殿里去，就是在圣殿外边，他们不准进去，在外边也敬拜神。因为犹太地的位置处在当时两大强国波斯或埃及当中，凡是有什么征战呢，这个地方变成了要冲啊，变成了必争之地，所以就常常是战区啊。在亚达薛西第二啊，主前404年到主前358年这段年间，居比路人啊，一代哥拉得了雅典和埃及的帮助，向波斯宣告脱离关系。不久，他又围攻推罗，和波斯交战。埃及为要支援他，就通过犹大地向北进军，以致移民被迫交税服役，他们遭受财产和生命损失非常大。这个波斯帝国过去了，希腊帝国又起来了。当时青年的君王亚历山大啊，这个攻克了推罗啊和加沙，那可以说整个的席卷了这个迦南地啊，气愤愤的就到犹大地来寻仇啊，因为移民在战争中没有供应他军需和慰劳品。这个亚历山大就是那个豹子啊，那个但以理书所说的那个豹子，这个非常厉害啊。那么但他临近圣城的时候呢，这个大祭司啊耶杜亚就率了一队祭司和利未人前来迎接，这一迎接他就高兴了，就进了城，并且在殿里读了但以理书。他发现早在200多年前先知已经预言到他的事儿，所以这个年轻的君王啊又惊奇又感动，马上就退军啊，从此他优待圣民，使他们在希腊大帝国得到保护，赦免一切的啊一部分的税，并且享受敬拜神的自由。这就是那个时候政治或宗教的情形。亚历山大死后呢，我们大家都知道他的国分了四个啊，经过好多年的内战，他的帝国就分成四国，就是叙利亚、埃及、马其顿和小亚细亚。犹大帝又因为在叙利亚和埃及之间也成为两强必争之地，所以犹大呢是隶属于叙利亚啊。可是不久呢，埃及王又战胜了叙利亚，将犹大又夺去，这是主前320年的之间的事儿啊。那么在这个埃及王和以后继承他的诸王统治下，犹太人无论在埃及或是在犹太地，在宗教上还是相当的自由啊。他们也 请犹太人为他们在神面前祷告啊。那个时候犹太人的情形是怎么样？犹太人的情形就是他们的情形就是大祭司是宗教的领袖，国家并没有王啊，他们并没有统治者，那个大祭司就是宗教和政治全管啊。祭司和利未人可以不上土地税啊。这个希腊王的孙子，这个人叫尤尔盖底斯啊，他在主前247年到主前222年，每一次战胜叙利亚之后，必定趁便到耶路撒冷圣殿中献祭给神，他们认为神祝福他，所以耶路撒冷成为万国敬拜的一个城门啊。在主前198年啊，198年主前，叙利亚的王啊大安提阿这个人呢大败了埃及，叙利亚的王打败了埃及，把犹太地夺回来了，算是自己的辖境。后来他又和埃及讲和，条件是埃及王啊必须娶他女儿为后，得这个巴勒斯坦地为嫁妆，该地的税收由两国均分。但大安提阿并不十分守信，所以叙利亚的军队根本没有从犹太地撤退，他们与埃及的军队同住在那里。以前犹太人还能过去，现在他们在两个统治者之下就很难安居了。他们中间起了党派之争，有的主张亲埃及，有的主张亲叙利亚。那么在主前187年，大安提阿克斯就在一个叛变中被杀了，他的儿子啊西留格斯啊来当王了，在位12年，因为他不断的与罗马征战，就一天一天的衰落，就叙利亚就越来越衰弱，犹大帝的政治权力都操在大祭司的手中，这是当时那种光景啊。在主前170年啊，这个埃及跟这个又起了战事啊，这个叙利亚又跟这个埃及打仗，这个时候他远征埃及啊，这个希罗格斯这个王起来啊，他去打这个埃及，结果他回来的时候啊就到耶路撒冷大屠杀，这个是在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杀了10多万啊人，裸去了好多当做奴隶，也有好几万，他把圣殿中贵重的器皿也抢走，这是在主前100多年的事情。主前168年他又率领军队进攻埃及，很顺利，不料罗马出来干涉，不得已退军，脑伤异常，于是迁怒于圣民，这一次他们所遭遇的逼迫比上一次更厉害，耶路撒冷的居民被掳落被杀的很多，献祭行割礼守安息日都在禁止之内，违者一律处死，祭司所有的律法书都必须烧毁，更不许传讲啊，殿中献祭的祭坛上另外弄一个丢失的祭坛，12月25号将一头母猪献在坛上做祭，并把猪血撒在殿中，强迫圣民拜偶像，吃猪肉，诱惑青年在殿中行淫，出卖祭司之分。 安提斯克啊，安提阿克斯，伊比凡尼斯，就是但以理书八章九至十二节的小角，预言他。他废除了祭司，毁坏了圣所，践踏了圣名，攻击真神。啊，他就是主所预言的那行毁坏可憎的敌基督的预表。当时神的子民受了空前的灾难，昼夜在神面前呼吁求他施行拯救。所以神又在又显神迹，像士师时代一样听百姓的呼求，为他们兴起一个年老的祭司，叫马塔提亚。马塔提亚首先起来抵抗叙利亚的压迫，他有五个儿子，这五儿子都非常能干，所以就后来兴起来一个叫做马塔提亚王朝，马塔提亚儿子当中有一个最能干的，那么他们就在这四百年之间呢兴起这么样一个环境来，这四百年之间打来打去，打到主前168年，这个时候就逼着犹太人出来了一个叫马可比斯，五个儿子里头有一个叫犹大，犹大叫马卡比斯，这样的一个名字，他在这个时候就带领以色列人起来，所以他的五个儿子就非常的能干。犹大马卡比斯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人，智勇双全，爱神又爱他的国，所以他就带领一部分爱国的志士竭力的抵抗外来的侵略，在这些年间就不受压迫，所以他们有这么一段历史。这个是在主耶稣降生之前100多年之间，后来他们才被罗马统治，等我们再接续的谈到怎么样罗马来统治他们。